村长没听懂树这个字，于是帅克向他解释说，譬如一棵桦树或是橡树，或者结李子或者结桃子的树，或者干脆任何有结实枝子的东西。村长说他的茅舍前面有一棵橡树。那么好吧，帅克做了一个随便哪个人都可以懂得吊死人的手势，说，我们把你就吊死在你那茅舍前面，因为你一定得知道现在正在打仗，命令叫我们在这里过夜，而不是在克鲁显科或是别的地方。你不能改变我们的军事计划，你要是敢试试看，那么我们就吊死你。村长哆嗦起来了，他结结巴巴地说，很愿意尽力替老爷们效力，既然他们非住在这个村不可，也许勉强也能找到地方，而且叫他们住起来样样都称心。他说马上去提盏灯来，随后他们就都进村里去了，后边一大群狗护送着，他们四下找着宿营地点，一面望到里斯科维兹地方虽然不小，可是战火也确实把他糟蹋得很惨，实际上他并没给炮火摧毁，因为双方都不可思议地没把他包括到作战范围里去。可是另一方面，左近遭到破坏的村庄里的难民却全挤到这地方来了，有些木棚子竟住到八家人，战争引起的一场抢劫把他们的家当都搞光了，如今只得忍受这样悲惨绝顶的生活。不得已，连队的一部分人只好住到村子那头一家被破坏了的小酿酒厂去，那里发酵室足可以容上一半人，其余的每十个人为一批，分住到一些田庄上去。这些阔的田庄庄主是不让那些赤贫的下流人住进来的，那些难民的家具食物都给抢掉，如今当了乞丐。连本部的全体军官和寄养军士万尼克、传令兵、电话员、救护班、炊事员以及帅克都住在神父家里，那里地方宽绰得很，因为神父也不收留那一家家什么都没有了的难民。那神父是一个又高又干瘦的老头子，穿着件褪了色的浸湿油污的教袍，他吝啬的几乎什么都不吃，他的父亲自幼就教他深深仇恨俄国人，当初俄国人在这儿的时候，他家里也住过几个长满胡子的哥萨克人，饥饿他们都没动过，可是俄国人撤走以后，奥地利人来了，就把饥饿吃个精光，于是他对俄国人的仇恨忽然消了。后来匈牙利人来到这个村，把他蜂窝里的蜂蜜都拿走，他对奥地利军队的不满更加深了。如今他狠狠瞪了这批夜行客一阵儿，在他们面前夺来夺去的时候，他居然很神气地耸了耸肩头，说道，
我什么也没有，我是个穷光蛋，你们连一块面包也找不到。
神父住宅后面那座小酿酒厂的院子里，野战厨房用的铁锅下面正生着火，锅里滚滚煮着开水，可是没东西下锅。给养军士和炊事员在村里到处找猪，可是一口也没找到，走到哪里都得到这样个答复，俄国人把什么都拿光了，吃光了。后来他们把酒馆里的犹太人喊醒了，他捋了捋头上两边的全发，做出因为不能满足主顾的要求而万分难过的样子，但是他终于劝动他们买他一头年老的牛，这还是上一世纪遗留下的一个行将踹腿又瘦又丑的东西，就剩下皮包骨了，这样可怕的货色他还要很高的价钱。他扯着头上两边的全发起着誓说，这样的牛他们就是走遍了整个加里西亚、整个奥地利和德国、整个欧洲、整个世界也休想找到。他连哭带嚎地说，这是奉耶和华的旨意降生到世间的最肥的牛。他指着他的祖先启示说，四面八方的人们都来瞻仰过这头牛，四乡把这头牛当作传奇谈论着，而且老实说，这不是头母牛，而是阉牛中间最有油水的。最后他跪在他们面前，两只手轮流抓着他们的膝头，嚷道，
高兴的话你们尽可以
把我这可怜的犹太人宰了，但是你们一定得买下这头牛再走。
那个犹太人嚎叫的把大家都骗了，结果任何马肉贩子也不会收下的这块臭肉，就拖到野战厨房用的铁锅里去了。犹太人把款子稳稳当当放到衣袋里以后，好半天还在哭哭啼啼，哀叹着为了把这么壮实的一头牛卖得这么便宜，他们简直叫他破了产，毁灭了他，以后他只能讨饭过活了。他恳求他们把他吊死，因为他在老年竟做下这么一档子糊涂事儿，他的祖宗在坟头里也闭不上眼睛。那头牛给他们带来不少麻烦，他们有时候感到永远也剥不下他的皮来了，当他们试着剥的时候，也只能硬把皮撕开，看见皮底下是像拧在一起的干绳索一般的毽子。这中间他们也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一袋子土豆，于是他们就开始绝望地煮起这堆老牛筋和老牛骨头来。小灶上还在竭力用这个老牛骨头架子替军官们拼凑一顿饭，但是这也完全是徒然的努力。所有接触到这头可怜的牛的人，倘若这种怪物可以叫做牛的话，都不会忘记它的。而且以后要是在苏考尔战役中，指挥官对官兵提起里斯科维兹那头牛来，看来第十一连一定会怒吼一声，举起刺刀来向敌人冲去。这头牛是这样的笑话，它连点肉汤也煮不出来，肉越煮跟骨头贴得越紧，成为硬邦邦的一块，淡然无味的像一个半生都啃着公文城市一肚子卷宗档案的官吏。帅克在连本部和厨房之间当通讯员，替他们通风报信，让大家准知道什么时候饭可以做好。终于帅克告诉卢卡什中尉说，长官，不成，那头牛的肉硬得可以去割玻璃。炊事员想咬下一口肉来，他把门牙崩掉了。这时候决定最好还是在吃饭以前让大家先睡个觉，因为反正当天的晚饭不到第二天早晨是吃不成的。电话员楚东斯基在厨房里点着一截教堂里的残蜡，赶着给他老婆写一批信，省得以后麻烦。第一封是这样写的：我亲爱的亲爱的妻子，我亲爱的包赞卡，现在是夜晚了，我不短地想着你，我的亲爱的，你望着枕旁空着的半边，也一定想死我了，请你原谅我由这个联想到许许多多的事。你当然知道，自从开仗以来，我一直在前线，我的许多伙伴受伤回家养病了，听他们说一回去知道有些坏蛋掉了他们老婆的膀子了，真是彼此还难受。亲爱的包赞卡，我这么写自己也痛苦，如果不是你自己告诉我说我并不是头一个亲近你的男人，在我前边还有个克劳斯先生，我是不会这么写的。他就住在尼克拉斯大街，在夜晚一想到这个拆白党可能跟你捣得乱，亲爱的包赞卡，我想我可以当场把他的脑袋拧下来。多少日子我都没提这件事，可是我一想到他又会追你，我的心就疼，所以我干脆对你说，我不准我的老婆像个婊子那样乱荡给我丢脸。最亲爱的包赞卡，原谅我说的老实话，可是当心别叫我听到你胡闹的话，要是我听到什么，我就把你们两人都干掉，因为我什么都干得出，命也肯拼的。多多的吻你，问候咱爸妈好，你自己的托尼。另外一封后辈的信是这样写的：我最亲爱的包赞卡，这信寄到的时候我们已经打过一场大仗，我很高兴告诉你我们胜了，我们大概打下十架敌人的飞机和一个鼻子上长了个瘤子的将军，炮弹正从头上飞，打得最紧张的时候我想到你。最亲爱的包赞卡，想到你不知做些什么，近来怎样，家中怎样，我永远记得我们一起去喝啤酒那回，你把我领回家去，第二天你累垮了，现在我们又要开拔，不能写下去了。我希望你没头汉子，因为你知道 我不会答应的。可是我们现在又要出发了。多多的吻你，愿你平安如意。你自己的托尼。写到这里，楚东司机开始打起瞌睡，不久就趴在桌上睡着了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